我们知道尽管我们软弱，主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你一直用你大能的圣手托住我们，你一直用你的慈绳爱索来吸引我们。我们也看到在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真是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彼此的来扶持，让我们在神的家彼此相爱，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神，谢谢你今天你差派你的仆人潘晓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恩膏他，让他带着属天的启示，带着属天的能力给我们传讲属天的信息。我们也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你的每个儿女，帮助每个慕道的朋友，主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要使我们真是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聆听，主要让我们领受你的真道，不仅是明白了，更是谨守遵行，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很高兴今天我们请到潘晓明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潘牧师是出生在文革前夕，长在这个是江南水乡哈。他在80年代的时候就在北京求学，90年代的时候就赴美工作成为这个是海外学人当中的一员。潘牧师是1999年的时候圣诞节前在这个 Stanford 爱光团契结助信主。感谢主那么就是潘牧师在这个是中西部校园宣教九年之后，然后2016年的话然后回来到湾区这边来牧养这个是主恩这个是基督教会感谢主他这里在那里的国语堂来侍奉。感谢主潘牧师1995年结婚，他有三个孩子。潘牧师的兴趣广泛，潘牧师是毕业在清华大学是学士，后来又在中科院取得博士。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感受最大的他的就是在基督工人神学院他在那里毕业。在那里我有幸跟潘牧师成为这个是室友当时候我就喊他就是潘大哥。我去读了不久我跟他做室友，他非常的照顾我，但是不久之后潘大哥他经常就看到我，怎么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整天哭哭啼啼的，是这样子。因为当时候我到了基督工人神学院之后，然后我就告诉我家里，我说我已经到了加州，他为什么，我说去加州读神学院，然后我的全家就像发生了大地震一样。我妈妈感谢主他今天也来到我们当中，他当时候的话出现了幻觉，觉得我就是剃光了头，穿着很破烂的衣服，坐在一个庙里，一个布满了蜘蛛网的一个庙里，然后在那里敲木鱼。所以每天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我妈妈在那里撕心裂肺的哭，是这样子。所以长话短说，真是神他开了工，他呼召我，然后这个工我还能够继续的，能够是神能够做成的。所以感谢主今天我的妈妈在其中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很关照他，感谢主今天潘大哥潘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有请潘牧师。
华山恩典圣经教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有些可能还在线上对吧，线上线下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当然叶向明牧师，叶牧师也是小叶，我们真的是过了21年再重新相见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蛮激动的。因为在20年前，就是向明像他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因为当时就是父母可能还不是很理解，所以他在工人神学院读了不到一年，也他就先回去了。那当时我们俩真的是龙美的，而且打乒乓球打到尽兴的时候，都是把衣服脱了光着膀子在神学院的那活动室里面打的。他当时还是单身，我呢那时候已经结婚成家的，但是我太太和老大的话，当时因为来美国签证也是非常不容易，就是也是还没有签出来。向明当时是单身一个，但是过了2多年，神也给他 这么好的师母，我也知道有，我是有三个孩子，他们家一个孩子，但我觉得我们在肉身里面的生养多少是其次的，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在属灵里面的生养。阿们。那当后来我知道向明他又出来受装备，然后神也带领他来到 Sacramento， 离开湾区也不太远。我们是在也我教会侍奉的教会是在 Mountainville， 住在 Sunnyvale， 就是南湾嘛。哦，而且今天过来的话天气也很好，路上也基本没有 traffic， 就不到两个小时，我是预算了两个小时，也不到两个小时就也到弟兄姊妹中间了。而且我以前从07年底一直到16年初我在基督功能中心服侍了9年多的时间，我印象当中也有也华人恩典圣经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参加过美中美南的也校园短宣。我印象当中暑假的时候是叫走出去，是去不同的校园，那应该是湾区这边的话是以基督之家和会堂为主，但在冬天冬令会的时候也应该是有 Sacramento 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也帮忙。我记得当时常常是一个姓郭的一个弟兄带队，我后来跟叶牧师那个 double check 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工作调动已经离开这边了。也所以我们在分享完交通后的茶点时间了，如果你们有参加过美中美南短宣的，希望你们还记得我，我可能记你们的话就更加困难一些了。那今天我愿意和大家分享诗篇133篇，在叶牧师邀请我过来的时候，我也问了他一下，就是教会的需要。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其实确实是对普世的教会的合一，特别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讲的话，是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冲击。我自己牧养的母会其实也是三堂，跟也你们教会差不多。那我们教会的话是73年从斯坦福香港学生的查经班开始，所以先有的粤语堂，然后80年代呢也因为 ABC 的需要就开始了英文堂，然后8964增加完了以后开始了也国语的团契，到96年成立国语堂。所以你们知道在几年前，特别当香港反送中硬推国安法的时候，其实很明显就在讲国语的讲普通话讲香港话的难免就会有一些怎么样纷争。那后来川普上台，那在美国的政治上面又有了很多的纷争，是支持还是不支持。有些人呢就因为这个缘故也离开了教会，那后来就是 COVID-19 了，对不对？所以是要不要 follow 政府的规定，然后把教会关门，线上的崇拜。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是要完全的回到线下，还是目前我相信就是也你们教会也好，或者我侍奉教会也好，我们可能会在今后相当的一段时间还会维持这样一个 hybrid 模式。所以在最近的几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教会里面都产生了很多的不安和纷争。那有些人呢就比较简单，因为像我们以前在中西部做校园宣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大一点的教会，只有大一点的 college town 才有华人教会，那小一点的话就只有校园团契，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你大概要想换教会不太容易。但是我想无论是南湾也好还是在 Sacramento 也好，因为毕竟华人比较多嘛，华人教会也不少，所以你大概想换一个教会可能拍拍屁股也就走了，有的近一点的可能在马路的斜对面就有另外一间教会。所以我和叶牧师在交通以后，我也愿意把诗篇133篇，我们今天来从诗篇133篇看到主的心意，我们也是来彼此的劝勉。而且我也相信诗篇133篇不少的弟兄姊妹们也可以背下来，因为其实它比诗篇23篇还短一点，就像诗篇23篇呢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133篇的话其实也有不同的版本。今天也就感谢那个诗班选的这个版本，唱起来还是蛮温暖的。我们低头再做一个祷告。恩主上帝，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今天你将这样一个非常美好阳光明媚春天的主日赏赐给我们。主，现在虽然外面依然是这样一个末世的光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各地都有战争、地震、 饥荒、瘟疫的风声。把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大湾区，其实地震常常是这样一个达摩克里斯剑悬在我们的头上。下一次大的地震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也不知道。疫情也还没有完全过去，特别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的下行，各大公司开始这样一个 layoff， 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这样一个时局的动荡里面，也给神的家教会带来了一些冲击，人与人之间各样的纷争，也对教会，特别是对教会的合一产生了困难。但是时代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因为当人特别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受了魔鬼撒旦的引诱，他们与你的关系产生了困难，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困难。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迎接主你荣耀再来之前，在这样一个末世的这一段日子里面，主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心意。特别今天你要透过诗篇133篇来对你自己的子民讲话。圣灵，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让我们遥遥可听的我们就应当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像是由于这个分辨率的关系，把那个球本来是个圆球变成了稍微有一点椭圆了。不过没有关系，当大家看到这两个图片的时候应该还是非常的熟悉。那左边一个比较久一点了，对不对？是三年前，也其实是在2019年最早的 case 应该是11月份就公开报道。从2019年的11月份就是 COVID-19 首先从中国的武汉开始。那在 PPT 上看起来是比较大，但你知道这个实际的尺寸其实非常的小，只有几十个纳米。你一般的显微镜都是看不见的，你必须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那旁边一个是最近，其实就是两个礼拜前，也下面你是在那个南卡，后来去南卡收的装备，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气球的话就在也南卡的那个近海被击落的。那这个气球的话是比较大的，尺寸有三个 school bus 那么大。所以一个是像 COVID-19 这么小的球状的这样一个病毒，一个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气球，以至于美军要用响尾蛇导弹把它在近海来击落。所以无论是小球也好大球也好，都可以怎么样，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中间产生很多的纷争。像新冠病毒的溯源，这个气球到底是建立气球还是这样一个民用的航空器，到现在中国和美国还在这边怎么样互相的指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的事情是在国与国之间发生。那在教会当中，就像我讲到的最近几年，对不对？特别像也华人，也像我自己服侍的主恩教会也好，或者恩典圣灵教会也好，当我们就是有几个不同的堂会背景不一样的时候，所以难免都会产生这些纷争和困难。那圣经里面其实在诗篇里面透过诗篇133篇给了我们很好的教导，如何处理神的子民教会里面的这些纷争。那这首诗篇的话其实非常的短，只有三节，对不对？那第一节他讲到团契，其实英文的翻译的话就是 fellowship。 我不知道线下和线上的就是有没有一些是慕道友，因为叶牧师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其实在慕道接触信仰的时候，其实是很多基督教里面的行话或者说属灵的黑话，我们也需要学习的。因为当团契的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英文就比较清楚一点，就 fellowship 其实就是一个家庭也好，一个组织也好，在教会也好，团契也好，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恩典里面，我们彼此的相交，我们在生活上在侍奉上互相的帮助， 所以第一节他是讲到了团契的美善，那第二节他是讲到了团契的浇灌，第三节他是讲到了团契的滋润。这三节很简单，我们也都可以把它给背下来。我们也盼望透过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也从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来回应神的这样一个恩典。那诗篇120到134，在150首诗篇里面呢，是比较特别的一段，是这样一个上行之诗。它是从120篇，如果我们对诗篇有一些熟悉的话，我们就知道它是从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敌对的环境里面开始向圣地出发。那133篇其实是倒数第二篇了，因为134篇其实就是对服侍神的这些祭司们的祝福，那133篇是倒数第二篇，它主要是刻画了朝圣者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主里面欢聚的这样一个情形。这诗篇开始是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语气词感叹词 care， 那大部分英文的话用 behold 这样一个比较古老一些就是英文的这样一个单词，也基本可以把它的语气给表达出来。那看呢，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对旧约历史稍微有一些了解，我们就知道以色列民他们能够在圣殿里面这样一个欢欢喜喜的群体敬拜，其实在旧约神子民历史当中是比较少的时候，对大卫家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大卫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大卫年轻的时候是被扫罗王追杀，然后当他年长的时候是被他最喜欢的老三亚沙龙来追杀。所以小到大卫自己肉身上的家，大到整个的以色列民，其实我们看整个以色列民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和睦同居日子怎么样，是非常的少也非常的短，大部分时间他们是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甚至后来当大卫交棒给所罗门，所罗门交棒给罗伯安的时候，其实就过了三代，我们知道统一的这样一个大卫的王国就分开南北国了，弟兄离墙，彼此的相争相杀。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背景，我们看就是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旧约以色列民的历史是如此，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讲起来更久了，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当然也这是我们华人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从目前为止发现的有文字记载，那中国最早就是殷商的甲骨文，所以在西方的世界通史里面对中国历史是3200年，因为甲骨文最早是祖先的1200年，所以夏朝包括尧舜之前，夏朝之前的尧舜一直到商朝的早期，其实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文字的记载，但不管3000年也好还是5000年也好，其实看我们自己中国历史，那大家觉得是这样一个和平和睦同居的日子多呢，还是纷争杀戮日子多？那当然，对不对？你要看中国无论是自己讲的5000年还是有文字记载的3200年，中国历史里面真的这样一个和睦同居的日子真的是太少了，许多的杀戮。那即便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姑且用这样一个政治正确的话，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真正的中国的老百姓，因为我也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对不对？其实中国的老百姓真正能够安居乐业岁月静好的时间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改革开放好容易过上了一些好日子，但是过去几年，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些大的政治的政策，更不要讲疫情3年的冲击。所以当我自己在看过这一篇熟悉的经文，在我的心底里面，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我们如果不是主的恩典，我们都是不同的背景，对不对？有不同的处境，我们在世上可能就是素未平生，包括我跟那个叶牧师， 我老家是江苏无锡的，他是广东那边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是蒙神的呼召，我们也不会去到工人神学院，我们成为巴黎巴黎，对不对？然后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一路的来带领，我从99年信主，2000年蒙召，就是如果算从神学院算起的话，那全时间服侍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在这20年当中有很多的难处，也有很多的挑战。若不是神的恩典，我可能早就怎么样开路一骂死，就拍屁股就回到世界上。神恩典保守我一直服侍到如今，那神也保守一牧师，他虽然回去了一段时间，但神又把他带出来，然后他当时父母是不理解，现在也伯母也是欢欢喜喜的坐在我们中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无论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华人也好，如果我们看日光之下真的是怎么样没有平安，即便有岁月静好，那也真的是又短又少。但我们感谢神，当我们蒙恩，神也把我们放在无论是我们已经蒙恩的这个小家，还是放在教会团契这样一个属灵的大家里面，我们真的深渊与深渊响应，我们能够跟差不多3000年前，就是大卫当年这样一个诗篇133篇所发出来的感慨，我们今天也能发出这样一个感慨。当然我在这边要稍微提一下，因为弟兄和睦同居呢，在近代的这种所谓的那个就是新派的自由神学里面，如果大家看就是特别新的一些圣经的翻译，包括一些解经的话，他们可以用这一节来为所谓的同性恋来背书。那这个的话我们不需要受世界这样的影响，因为他这里面讲到的弟兄和睦同居完全是讲到神子民在神的恩典里面彼此合一的这样关系，跟同性恋可以说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是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词。何等的善，我不知道等于那个也就是叶牧师还记得不记得，就当时我们在工人神学院就是读希伯来文的时候，就希伯来文也叫学不来文，对不对？也因为也其实到后来的话就是很多是要猜的，特别他把字等于做 construction。 那当年我们在神学院受装备学希伯来文的时候，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tof， 那是叶牧师，就是我们工人神学院就有一个牧长也是叫叶牧师，跟那个叶牧师是同姓的，当时是叶牧师教我们希伯来文，所以我到今天就是好几个重要的单词记得还很清楚。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吃豆腐，对不对？从南到北，那善美这个词的话在原文里面就是 tof， 就是首先是出现在创世纪一章世界，神第一天创造，对不对？神用光分开了黑暗，神看到是好的。长话短说，到第六天创造了高峰，神造人的时候怎么样，是神看为什么圣美，是 very good， 就是 tof 美奥。所以如果大家要想学一点希伯来文的话，今天你至少知道了一个词，你看见豆腐的时候 tof， 就是何等的善。那何等的美这一个词 taim， 是在特别在撒母耳记下一章的2-3节，就是当扫罗王死在阵上，然后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大卫写了挽歌的时候，特别提到他和亚撒龙。所以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旧约里面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美好的两个词。所以当神的子民他们同心合一的在这个三大的节气来到圣殿敬拜的时候，真的可能地上有很多的嫉妒纷争，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他们唱着这样一个诗歌，欢欢喜喜的来到圣殿来一起敬拜的时候，真的怎么样，人间的这些难处，可能家里面的这些难处就不能够拦阻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因为我们知道圣殿怎么样是在往上走，诗篇121篇也提到我们的帮助是从哪来，我们的帮助是我们要向山举目， 我们要往上走，我们要向上举目，向山举目，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第一节就把这样一个在主里面合一这样一个美好的图画表达了出来。但我们知道人呢，自从我们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里面受了魔鬼撒旦引诱，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然后人与人之间就开始了这样一个互相的推诿，互相的甩锅。所以新冠疫情也好，气球也好，当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在彼此的甩锅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他们就开始怎么样，互相的指责，彼此的甩锅，甚至把这锅甩给谁了，甩给了神了，就是你给我这个女人要我怎么样吃这个果子。我可以再多讲一点，气管炎也不是今天才有，我们大陆背景的，对不对？因为可能受老毛妇女解放的缘故，大部分姊妹在家里面是至少半边天，甚至是只手遮天的。气管炎不是也今天才有，其实在伊甸园里面就有气管炎了。神明明跟亚当讲的那么清楚，对不对？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但到三章夏娃受了引诱，然后拿着果子给亚当吃的时候，亚当怎么样，居然可以把神的话放在一边不管了，他就怎么样，老老实听夏娃的话，就把那果子吃。所以自从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里面受了魔鬼撒旦引诱，罪因着一人入了整个的世界。我们知道如果在创世纪三章里面，在伊甸园里面只是夫妻怎么样彼此的埋怨和甩锅，紧接着到第四章发生什么事情，哥哥该隐因为嫉妒缘故就把弟弟亚伯给杀了。所以按照人的本性，按照罪人的本性，是绝对不可能怎么样达成维持这样一个局面。那你如何才能够达成或者维持这样一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和何等的美？接下来用两节经文，第二节那是讲到从上而下的浇灌。你要达到这样一个弟兄和睦同居吗？我们都需要在圣灵的恩膏，在神的保守里面。这个图画是特别，如果大家熟悉旧约摩西五经的话，我们知道在出埃及二十八章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讲到了大祭司的礼服和他受膏的这样一个情形。那大祭司的礼服非常的讲究，细节的话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在这边细讲，我也相信因为也华人恩典圣经教会也是就今年贵教会已经进入多少个年头了，哇，差不多有时，对，我们主任可能差不多从七零年代开始，所以我也相信不少弟兄姊妹你们应该在神的话语上也下过一些功夫，细节我们没有时间细讲，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以后有机会无论是组织学或者团契，你再好好的查考出埃及记，特别在二十八章里面。其实在这一节里面，他把这样一个神恩膏亚伦的这个重点在这一节里面都表达出来了。好比呢贵重的油，那自然我们从今天新约的光照，从应的角度我们知道这就是象征的圣灵恩膏。浇到亚伦的头上，因为亚伦头上是有这样一个冠冕的，所以膏油首先从他的头上浇下来。我们知道教会的头是谁？教会头是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向上举目，如果我们不尊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头，为我们家里的头，我也知道不少的弟兄姊妹们，特别当你们买了新家或者 remodel 的时候，不少的弟兄姊妹家里面会挂一个牌，对不对？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如果你不让耶稣基督做头，你要自己做头的时候，那难怪在主里面就会有一些嫉妒纷争就会产生。那他接着讲到留到胡须，中文和本的翻译只提到了一次胡须。那其实在原文里面，如果大家有那个中英对照的圣经，大部分的英文的翻译把胡须这个词翻了两次， 也我相信新译本或者说更新一点的中文圣经的话会在这方面做一些完善。留到胡须 even masters of Aaron, 就是留到胡须就是亚伦的胡须。为什么胡须要将两次，对不对？从头到脚，头当然很重要，对不对？那身上重要的位置多了去了。那为什么胡须在这边，特别在原文里面要讲两次呢？有犹太人是比较喜欢留大胡子的，对不对？我不知道萨库纳的就是有没有犹太人的社区。在南湾的话，像帕劳特就离开我们那边不远的，真的是比较大的那个犹太人的社区。那特别就比较近前的 Orthodox Jews, 特别周六他们要穿的比较 formal, 男的就是包括小男孩头上都会戴一个小毡帽，就留那个大胡子。那些是所谓的 Orthodox Jews。所以当然他们是会留这样一个大的胡须。那为什么要讲胡须两次呢？就大家觉得呢，为什么要讲两次胡须？勇敢的讲一讲。因为我是比较 prefer 是线下，因为线下的话也至少讲员和呢听众可以多一点互动，因为线上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互动的。大家觉得为什么他要特别提到两次胡须？ OK, 好，这是主席的也解读，对不对？因为胡子太多，那然后怕一次那个教不完。那我给大家另外一个解读，胡子后面有什么？胡须后面有什么？有嘴啊。所以讲到留到胡须，哦，就是亚伦的胡须。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就是不像英文，或者说像，因为我们知道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话也是有这样一个比较级和最高级。那中文和希伯来文是比较像，所以就是也其实你读诗篇的话，你读中文的翻译的感觉可能要比你读英文的感觉要好一些，因为毕竟都是闪族语言，就是东方的语系。那希伯来文和中文在词本身的变化里面其实是没有这个比较级和最高级。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强调比较或者强调呢？就用重复。所以这边是重复两次。在圣经里面有一段我们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就是在以赛亚书六章，以赛亚在圣殿当中见到异象的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所以在这边讲两次就是这样一个强调。所以讲到留到胡须特别又强调了一次，我们知道胡须后面就是我们的嘴。人类从古到今其实有很多的难处，小到家庭里面的，大到整个的国家，其实很多难处怎么样？是从哪发出来的？真的是从我们的口发出来的。箴言里面有很多教导，新约圣经里面有非常有名的段，就雅各书的三章，对不对？舌头在可能身体器官当中是小的，但是怎么样？它可以发出火来，而且是从地狱里面发出来的。我在这边也不需要跟大家讲那个历史上的故事，对不对？只要我们有一点人生的经验，我们就知道真的人的口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言兴家。一个就是不讨神喜悦，可以拆毁人的话，也可以把一个和睦的家庭给拆毁掉。远的我们就不要讲。我自己是出生于也文革元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多少的家庭就是因为所谓的举报，对不对？可以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同样的事情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年，那不就所谓的文革 2.0 吗？对不对？也学生举报老师，在家里面互相举报。这个所以不要觉得中国不会有文革 2.0, 因为你没有在神给我们的这些地上的功课你好好的学习的话，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照样还在发生。所以在亚伦受膏有那么多重要的细节可以做这样一个属灵解读分享的时候，但在诗篇133篇他看到这样一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美，在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里面，他要强调这一点，留到胡须，而且是强调讲两次，又留到他的衣襟。但是礼袍是非常长的，是要遮过脚面，而且怎么样，下面是要挂这个铃铛的，所以以至于他 作为大祭司，他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服侍的时候，他在里面走动，在外面配搭的这些祭司能够听到他服侍的声音。万一听不到声音，就怎么样？那就麻烦了，等于那个被神击杀了。所以要用这个穗子，用绳子把他给拉出来。所以从头胡须到脚，那是讲到圣灵能够从头到脚这样一个全体的遮盖。所以你要活出或者经历弟兄和睦同居，在主里面合一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图画，首先一个，我们要在怎么样，圣灵的恩膏下面，我们要在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里面，我们是看神怎么样，不要看人。当我们看人的时候，像我是第一次，也虽然以前在美中美南做消音宣教的时候，可能跟也贵教会的有些参与短宣的弟兄姊妹们接触过，但是到这边来分享神的话语毕竟是第一次，对不对？我可能偶尔来，那叶弟兄呢，也就叶牧师在你们中间可能会也待得比较久，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只要我们相处久一点，我们作为人的毛病一定会怎么样显露出来。因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内，我们都是扣单扣的，我们都是怎么样蒙了罪的。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就在我侍奉的早年，我不知道就是贵教会有没有弟兄姊妹认识周伟国宣教师的，因为他先是在中信，也后来他那个也就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宣教机构。在我侍奉的早年，周伟国宣教师在属灵方面也对我带领，他对我提醒了一句话，他说：“小潘呐，你服侍神一定要记得看神，不要看人。如果你看人，哪怕是再大牌的牧师，再有名的传道人，你跟他处久了，就作为罪人的毛病怎么样，你一定会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边讲这句话对我是提醒，对叶牧师提醒，我相信对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也是一个提醒。所以当我们看神不看人的时候，可能在教会也好，团契也好，很多的嫉妒纷争怎么样，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的遮盖里面就会得到解决了。阿们。好，团契的交换可以说百分百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是从上而下的浇灌。那三节的前半段，又好比黑人干木降在锡安山，我给大家两个图片，左边是远眺黑门山，就是上面那个白雪皑皑。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我不知道大家你仔细的研究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思想？因为地理上其实离的是蛮远的。因为黑门山的话，其实是在全盛的大卫所罗王朝的话都已经是北界了，所以黑门山特别是春天雪水融化下来，然后进到约旦河，先经过加利利，然后再往下流，最后就流到了死海。所以地理上黑门山和锡安山大概相距有200迈，我不知道也贵教会有没有弟兄姊妹参加过等于那个圣地旅游团的，对不对？如果你参加过圣地旅游的话，那可能对圣地的地理环境会了解一些。所以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是一个 miracle， 这是一个神迹，在地理上怎么样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中间隔开了200里，而且我们知道中东其实它除了那个雨季以外，其他的气候是非常干的。所以跟加州一样，加州也是地中海的气候，就是分为雨季加上旱季。那我在下面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雨水和露水有没有什么分别？我知道贵教会可能离 UC Davis 比较近，因为 UC Davis 的农业那个 biology 是比较强的，所以我知道有些可能从小在城市里面长大的，你们不一定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雨水和露水有什么分别。但是你稍微有一些那个就农村或者说等于那个就气象或者生物方面的知识的话，这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就是雨水和露水有什么分别？勇敢大声一点讲。对，雨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露水呢怎么样？对，露水是从地上升腾下来的。所以上一节是讲到贵重的高流从上浇灌下来，那这边讲到黑门甘露降在锡安山，那就比较特别，因为露水的话就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就是白天比较热晚上比较冷的时候，就是地上的这些水 水汽蒸腾上来，然后一冷凝，冷凝在像花啊草啊这些的叶片上面。所以我个人的解读，他讲到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的时候，这是我们人被神恩典蒙恩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应该尽的本分。亚伦的膏油完全是圣灵工作，但是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当尽本分。什么叫做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可能就是在你祷告当中突然有一个感动和负担放在你的心里面，你祷告完了以后就给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甚至是一个慕道友，你给他打了一个问候的电话，或者发一个短信，今天还有 WeChat 对不对， WhatsApp whatever， 你的一个电话，你的一个微信，甚至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一个微笑的眼神，一个温暖的 hug， 都是什么？都叫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肢体生活里面，可能有许多时候不需要许多的这种所谓的高言大志，不需要许多的这种所谓的可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很多夸口的，不需要。因为露水常常怎么样，叫有一首唐诗，也希望大家就是随风潜入夜怎么样，润物细无声。我们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们，可能在神对我们的恩典的呼召里面，我们不会成为亚伦领受这么高的职分，对不对？真，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在高利大祭司的时候是否还是按照等于旧约的礼仪来做，但至少新约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的教导里面，因着耶稣基督恩典一次献上完全献上，我们至少在礼仪上我们不需要领受这样一个繁琐的这些礼仪。但是圣灵恩膏是我们每个人在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就已经把这样一个恩膏浇灌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能不能活出与神恩典相称的生命，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来操练的。我们做不了亚伦膏油里面那么贵重的恩膏，但我们至少可以做一粒做一滴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阿们。所以如果你已经在你的家里也好，团体也好，教会里面也好，神已经使用你成为教会，成为弟兄姊妹，成为社区，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已经是这样一个黑门的甘露。但是如果目前为止你只是从神从别的弟兄姊妹们接受到这个恩典，你还没有怎么样成为恩典的这样一个管道的时候，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加利利和死海最大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因为刚才把从黑门山怎么下来的也整个的地理环境 也跟大家讲，对不对？加利利和死海最大的分别，因为加利利怎么样有进也有出，所以怎么样那里面渔产非常的丰富。如果你去圣地旅游，你可以去加利利吃到那非常有名的彼得鱼，那是彼得当年在加利所打的鱼。但是死海呢，因为死海就是只进不出，所以它就变成了死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是一个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你大概在生命当中就有长进。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应许我们，他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怎么样得得更丰盛。如果你只进不出，那到最后怎么样就变成了死海。你对自己没有造就，对神的国度也没有这样正面的贡献，你也没有办法在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这样一个美好的图画里面添上你自己的一笔。所以三节的最后，他要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岂跟第一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是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前后的呼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当初慕道蒙恩的时候，我是有想过 后来在这些年经历当中，我是越想越信主，越想越信主。神为什么没有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马上就怎么样用大红花轿把我们抬到天上去？特别当你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难处，对不对？你现在如果在 IT 行业，大概你从去年年中开始，你就知道这个压力裁员一波又一波。你们可能在 Sacramento 在中部区影响不像我在南湾那么大。你在工作当中难处，甚至在侍奉里面也遇到一些艰难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时间差不多，我以后侍奉的有些艰难，有机会再和大家讲。在我侍奉到很艰难的时候，我也跟主祷告，主啊，就有点像当年就是以利亚，对不对？在罗汉树下说，我不胜于我这一族，你就娶我走嘛，就神啊，你把我接走，我不想在这个地上再服侍。神的时候不到，神的时候没有到，神不让我们走。为什么？因为你要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命令符是需要在我们地上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我们要在地上神给我们的这些生命的地上疆界里面，我们要好好的预备，好好的操练我们自己。如果你在地上你没有好好的预备，没有好好的操练，你跟你自己家里面的夫妻长辈儿女，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相处，经历这样一个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请问你到天上对你是祝福还是咒诅？我这个话虽然讲得重一点，但希望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神让我们在地上这个寄居的几年也好，几十年也好，其实真的是好好的预备我们，预备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怎么样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彼此的合一。我给大家图的话是约翰福音13章，主耶稣给门徒洗脚。那其实主耶稣他真正的主导文，我们平常背的主导文马太福音第6章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主耶稣他自己真正的主导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在那一段经文里面，如果你们好好的读的话，它的重点出现最多的一个词，除了神自己以外，就是合二为一。你好好的点一点那一段经文，讲了5次的合二为一。但是坦诚的讲，无论是2000年大公教会历史，还是200多年华人教会历史，我自己母会在我信主那年受洗的那一年，我是99年年底圣诞节前信主，我是2000年在新世纪开头的时候，我们当时南堂北堂合在一起，合到蒙特利尔。当年给我实习的苏醒甘牧师，他是主任牧师，但是因为他合堂做的过于的仓促，要走小组教会的路线，走小组教会 Mac Church 的路线，所以起了很大的纷争，教会的分裂，他也不得不在2000年8月份离开主任，后来去到那个原来是叫台父，现在只叫正道，也去到神学院教书。功能神学院也发生分裂，对不对？也下面应该也知道，我04年毕业，05年功能神学院也发生分裂。所以真的，我在这些年间让我看到，如果我们没有在亚伦的膏油，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没有活出这样一个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的这样一个彼此合一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话，我们真的怎么样是亏欠甚至羞辱了主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用这个有限的时间，因为我潘弟兄向明知道我可能是属于想的比讲的要快的人，我平常聊天的时候常常会有的是一击就会口吃，但我也感谢神，就是当我服侍以后，我也看到就是包括高龙牧师，我不知道就中心主任高龙牧师有没有来过归教会，其实高牧师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心，当然高牧师他是去年洗劳归主，所以我也看到就是当神呼召我们出来的时候，神会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国度，把我们没有的恩赐给加添给我们。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个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的恩赐，你在神的面前求，你原来没有爱的，你在神的面前求，你没有信心的，你在神的面前求，你没有盼望，在神的面前求。所以盼望透过我们可能已经很熟悉也能够背下的诗篇133篇，我们思想主的心意什么。如果今天跟我的家人，跟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对教会一些同工心里面还有一些苦毒，还有一些 grudge 的时候，盼望诗篇133篇成为你的提醒，我们彼此的劝勉。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还在这边为着华南恩典圣灵教会来献上感恩，你带领教会在过去的四五十年一定也经历过许多的风雨，但你保守教会直到如今还在这边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特别为着叶向明牧师和教会的国语团来献上祷告。主，求主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新的一年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知道往后日子还有许多的艰难，还有许多的挑战，但是主啊，你提醒我们，劝勉我们，当我们举目望天的时候，我们的帮助就会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我们谦卑的领受亚伦的膏油、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的时候，你催逼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的动工，好让我们能够活出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能够成为家庭、社区、教会、弟兄姊妹们的祝福。愿主你自己的美意在教会、在弟兄姊妹们各自的生命当中得以成全，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谢谢潘牧师，那接下来让我们用这一首诗篇来作为我们的回应。世界有限的年日里面，学习如何的去爱我们的主，学习如何的去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外体毁坏，但是一天却心思一天。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如同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他胡须又流到衣襟，如同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林，在那里神应许永远生命。何等的善，